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来讲灵磐石的第三讲，好不好？我们先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要把这一个信息的主要的经文、总纲的经文我们记住，然后我们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要花三次的时间讲一块石头的事情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结束。第一节念到第六节，翻到了，请我们同声来念。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念恶事，像他们那样贪念的。好，你注意到这一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他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他讲到我们的祖宗从前在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地，所有的这一段历史，他说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今天圣灵感动保罗把这段经文写在这里的时候，也都是要做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的见解。这里说到出红海的时候，他说都像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可见这个过红海本身他带着一个属灵的代表、属灵的意义。而且他这里又说，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喝的、吃了一样的零食，他们明明是吃马拉，他说他是属灵的食物，他说他们喝了一样的灵水，他们明明在旷野里面，他喝旷野的水，而且这个水是从磐石的击打他流出来的。我记得我在第一讲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们看了诗篇的话，这个水打了以后，不是只是他们拿着水壶去装了，那个水要一直流，成为江河，在沙漠里头成为溪水的泉源。所以他们这一代第一代的百姓在旷野有差不多38年的时间，他们就没有在抱怨水的事情，他们还抱怨别的事。可是水的问题，神借着第一代的百姓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审判，可是他要流出祝福的源头，要一直一生跟随我们。这是我们讲第一次第一讲灵磐石的被击打的磐石所代表的意思。那么在这里面保罗很清楚讲到，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讲到第二讲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强调这个裂开的磐石，当百姓又犯罪，他们在摩西上山的时候，他们在山下就拜金牛犊，他们把首饰、埃及带出来的金银财宝铸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拜。所以神就让摩西对于不肯悔改的百姓做了一个处置，这个处置就是不肯悔改的人，他要让他们杀灭他们。结果那一天死了3000个人，我们看起来非常的惨，3000个人。我后来我听弟兄们讲，我再回忆起来，我们那个世贸大厦倒的时候好像超过3000个，对吧？3000多个。那可是我们来看摩西在这一件事情发生过以后，神告诉摩西说，这些百姓太悖逆了，我要把他们灭绝，我不让他们，我不跟他们一起到，再带他们到迦南地区，我反而要只留你这一族的人，我要让你的名为大。摩西就在神的面前为百姓代求，他说，神啊， 你怎么能够这样呢？你不是应许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要把我们的百姓把我们通通带进迦南地吗？你今天如果因为这些百姓不听话，你就背了你的约，那要引起所有的人的笑谈。他们要说以色列人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所以我宁可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拿掉，我不要去，我不要单独的去，我要跟我的弟兄们一起去。如果你不答应，我宁可你就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拿掉。这是不是讲的开玩笑的？当一个神要 offer， 要给他一个侍奉的机会，要让他尊为大，摩西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不要自己的荣耀，他宁可自己没有。他说神啊，你一定要跟我们去。神最后答应了，我不跟你们去，我差一个使者带你们上去。摩西还不肯，他说不行，使者不行，我要你亲自带我们去，不然我就不去。神没有办法了，神知道摩西的心，他说那么好，我跟他们跟你们一起去，那么你还要什么？摩西说我要看你的荣耀。弟兄姊妹，摩西真是神的仆人，他不要自己的荣耀，有那么一个机会让他的名为大。我们今天如果神今天有一个 offer， 今天告诉你金弟兄，我今天让你很会讲道，你到全世界各地为主发光，我要让你成为 Billy Graham 第二，你想我要怎么办？我说主啊，谢的是使用我，好开始摩拳擦掌，今天要大显身手的时候。摩西说不要，摩西说不要，如果你不顾念你的百姓，你如果要使用我也是为你百姓的缘故，我不要我自己的荣耀，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所以神说好，那么我要显我的恩慈给你看。荣耀在这里神表示的意思就是恩慈，我的 kindness， 你看到我的恩惠怜悯，你就看到我的荣耀。你不看到前面我杀死了3000个人吗？其实你细细的想，有60几万的男丁出来，即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审判的，都不悔改的，都应该死在最终的，可是我今天止住我的怒气，我再三给机会，不悔改的我杀了3000个人。所以摩西在神的这样的祷告，神说我把你摆在磐石上，让我先把你放在一个大石头上，你可以看见我的荣耀。当摩西站在那个救恩的根基上，这个磐石刚刚这里说是代表基督，他站在基督的救恩上，是神把他摆上去的，不是自己靠自己的努力爬上去的。然后磐石裂开，摩西掉到了磐石的穴中，在磐石的穴中所代表的是一些孤单，是个黑暗，在那里非常的安静，好像没有神的同在一样。刚刚才从磐石的上面一下子落入了磐石的穴中，忽然有风有吹过，大作神的手把他遮蔽。他告诉摩西说你不能够看见我的面，因为我是个灵，人是圣人不圣洁，人有罪，看见我的面的人不能活。所以当他的荣耀过去的时候，圣经上说摩西出来只看到神的背。弟兄姊妹，上次我没有在这一段经文上面多讲解，有许多人看不懂神的背，神的手，那么神是像什么呢？神是个灵，他没有任何的形象。神之所以为什么要这样的形容，乃是拟人化的说法，让我们能够体会神是没有人能够看到的。人在神的荣耀的光里面，人只有扑下来，只有懊悔，只有痛哭，只有惭愧。就像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站立。当摩西出去的时候，神让他只看到他的背影，那就是说神让他看他荣耀的余晖。你看到神过去的，你感受到哇，神真的在这里，神所做的事。我在前两次的信息里面，我都用了一些生活上的例证， 让弟兄姊妹明白神怎么样他的恩典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上次我用了 David Ring 的见证，那样一个残障的人，他今天能够用他口齿不清的说，你们不要，你们如果看我这个样子你们很难过很难受，你们就等一等看，我今天还在烤箱里头，神还在制作我，有一天当神完成的时候，你们要跟神一样，神要说 well done， 真的做得真好的成品，那一天你们要看到我走路也是像 Jesus 也像耶稣，我说话也像耶稣，那一天你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前两讲的信息的摘要，今天我要讲第三讲，灵磐石，第三讲活的磐石。请我们来一起读今天的主要经文，在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民数记二十章一到十三节，有圣经的你打开你的圣经，你要注意在圣经里面有些重要的话你可以做记号，如果你实在没有圣经，没有带圣经来，我也用投影片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民数记的二十章一到十三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来，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斯底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好，我们读到这里，让我们稍微简单的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讲的。这里说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会众到了一个旷野叫做寻的旷野，那个时候他说米利暗死在那里，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所以可以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可能他们出埃及已经有一段时间，这是出埃及差不多38年40年的时间了，老一代的人已经开始死了，米利暗死了，这时候呢又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又来攻击这个摩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一次大部分在这里吵闹的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虽然第一代的人已经大部分都过去了，可是还有人没有过去，因为在这里你看他们抱怨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们讲的时候有许多年老的，他还会讲以前的历史。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离我们到这个坏地方呢？ 摩西当时花了多少的功夫把他们带出埃及，他们竟然现在又回来又说，还是说你们是逼着我，我们不想走，是你们带着我，所以现在给我们落到这个地步，所以他们又来要这个水。所以这个时候摩西亚伦就到会幕口来祷告。
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次抱怨的，这一次神要给的功课大部分是对着第二代的百姓要做的，可是对着第一代的百姓仍然神要处理一些事情，就是说第一代几乎要过去了，可是第一代里面还有一些不信的人，还有一些人没有学到功课，所以神要借着第二代的百姓再重新来过这个喝水的问题。我们上次第一讲的时候我讲过，那个水一直流，第一代的人就没有再抱怨了，那么在这里神特别故意把那个水又停了，而且已经到了快到迦南地的边缘，神要试验第二代的百姓，让他们自己学功课，可是神也要让第一代的百姓包括摩西来学习他一直没有学好的功课。这是这一讲主要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地图，这里我们曾经看过这个地图，这里埃及在这儿，埃及。所以当出旷野的时候，你看这个路线图是这样的啊，这个路线图是这样的，绕这样的到迦南地。我们说过，为什么神不让他们过了红海就这样走呢？这样走，这样不快吗？而且我们读圣经，如果查照着历史读的时候，他过了红海，第一次走这样走到这里，加底是巴尼亚这个地方，差不多一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啊。他走这样的话，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到了这里。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一代的百姓，神就让着约书亚、跟加勒还有其他的探子在这里观看迦南地。他们发现迦南地的人大得不得了，非常丰富，可是大家就在这里没有信心，就抱怨，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头再走了38年，然后以后才要进到迦南。所以你看到加利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又来了一次，第一次是第一代的百姓出埃及以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到了这里，经过了38年，后来又绕在这个旷野里面又绕，最后又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是第二代。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没有水喝跟上一次的没有水喝有明显的不同。第一个我们看到是不同的地点，第一次没有水喝是在逊的旷野，你看到这里击打磐石出水是在这里，这一次是在寻的旷野，是在加利斯巴尼亚，它也是不同的时间。我已经觉过这是40年前，这个是现在第二代的百姓，不同的对象，40年前的第一代，这是40年后的第二代。所以我们不但在人的背景来讲是不同的，对神的来讲的时候他也有不同的处置方法。对第一次处置没有水的时候，他叫摩西说你击打磐石，磐石要出水，可是这一次在这里神要怎么样让磐石出水呢？他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出水，不一样，不同的事件。在这里我们看到必须神先用击打磐石让基督先受了审判的预表，我们才得到了救恩，可是在这里第二次又来，神不要摩西再击打磐石，他要摩西吩咐磐石用话语跟基督来沟通。所以我们看到他属灵的意义，代表的第一次是代表基督为我们受了审判流出恩典，可是在这里主要的还有一个意思是要耶稣，我们必须跟神跟耶稣基督常常有说话的关系，有生命的交流，我们来得到活水的供应。另外一个不同 是不同的杖。这个我们等一下讲。第一次我们讲他用的杖是说那个击打河水的杖代表审判，这一次的杖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去把那根杖拿来。于是摩西跟亚伦就到耶和华面前取了那根杖，就来到了磐石面前。所以这根杖不是前面的那一根杖，是在耶和华面前取的杖。这根杖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等一下我们会讲。好，我们来看摩西，他既然已经解决了喝水的问题，他打了磐石两下嘛，水也流出来，百姓也喝了，那照理讲说问题解决了，问题解决了，为什么神还不让摩西进迦南地呢？我们说过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只看到神的作为，他们只要解决问题，摩西却知道神的什么法则。神要让摩西知道神做事的那个原则。所以弟兄姊妹，问题解决并不是真正永远解决问题，一次的问题解决，你如果不明白神的做事的法则，神的心意，这个问题会反反复复的出现，直到我们学到了我们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到，可是为什么他神不让他进，还要责备他？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启示。第一个启示，这里说到是破坏称义的表征。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讲到这磐石代表基督，所以一次受击打就是一次受审判，这个救恩就成全了。摩西这个时候拿着杖去又打了磐石两次，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这是违背了一次一次的原则。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说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来，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所以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成全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称义的事情上，击打磐石的审判事情上，不能够有两次，神一次就成全了。所以这是对于击打磐石的启示。第二个启示是什么？第二个启示是他破坏了恩典的见证。我刚才讲到他拿的杖不是第一次的杖，这一次这个经文的背景呢，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要来稍微提一提，那是记住在另外的 地方，在前面几章。如果你有了圣经，你打开一下，往前面翻到十六章左右的时候，十六章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百姓中间有人不满摩西亚伦的带领，是可拉党，他们起来就叛逆，他们说为什么神立你们做领袖，而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为了这一件事，摩西亚伦到神面前来祈求的时候，神说你们不要作声，是我来做主，他们不是抵挡你们，他们乃是抵挡我。所以神就为了他所设立的权柄出面，他就让地开了口，把这些叛逆的人都吞下去。结果到了十六章的时候，很稀奇，第二天，那里说到第二天，前一天地才开了口，把250个人吃下去，马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竟然说这些人又忘记了，他们又来吵，他们说又来跟着亚伦摩西说你们杀了百姓。这时候神要有更重的处置，他就让瘟疫就在百姓的当中就开始蔓延。若不是 摩西跟亚伦看到那个瘟疫，好像看到那个瘟疫好像一根烟一样这样的过来要进到百姓中间的，摩西跟亚伦他们赶快拿着金香炉烧了香，带着香炉跑在站在百姓跟那个瘟疫的中间为百姓祷告。哇，那个声音记得说，你看他这里说，他们两人夫妇在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的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好紧张啊，看到那个瘟疫已经跟那个烟一样，这样水一样要淹过来，摩西跟亚伦完全忘记他们被百姓羞辱，他们来为百姓祷告。所以亚伦拿着这个金香炉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一站到那里的时候瘟疫就止住了。这个时候神就跟这些百姓说了，哎，你们这些人，我到底要怎么样让你们看到我的作为？摩西亚伦是我拣选的，你们不服气，那么现在这样做，每一个族长，你们把你们族长的杖，在旷野走路的杖，你们每一个族长的杖拿来，十二根杖拿到我的面前，摆在约柜里面，摆在我们带出埃及的约柜里面，然后明天早上我要让你们看哪一根杖发芽有生命，那一根杖的族长就是我所拣选的领袖。所以他们就把每一根族长把杖摆到耶和华的面前，就是耶和华的约柜里。到了第二天他们出来看的时候，发现有一根杖竟然枯死的杖啊，在旷野用了几十年的杖竟然长芽了，而且结了果子，那根杖就是亚伦的杖。这里的意义告诉我们说，神是让百姓看到谁的生命里面有死而复活的见证，有那个结果的见证，这个人就是神设立的权柄。你们不服气，你们不服气他的出身，不服气他的地位，不服气他的才干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今天要让你们看到一个属灵生命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人是我要用的，他才有属灵真正的权柄。弟兄姊妹，这个原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今天教会里面不同于社会上，不是你拿了博士学位你可以做领袖，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你做领袖。今天教会里面属灵真正的权柄是给一个他愿意舍己，他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让基督的复活在他生命里面彰显出来，这样的人是神所要拣选的一个权柄。好，当他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到后来我们看到这里他就告诉他们把那个十二根杖摆在里面，结果谁知道亚伦利未族亚伦摩西的杖都发了芽，生了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所以他们就把亚伦的杖就放在法柜前。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民数记二十章的时候，当神告诉摩西说你去把你的杖拿来，摩西跟亚伦就到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就是这根杖。所以这一根不是当初摩西的那根杖，不是审判河水的杖，审判假神的杖，这根杖乃是一根有生命见证的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大概明白了为什么摩西拿着杖，你想想他拿着这个杖去打那个石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根杖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这根杖上面？你想这个花这个果还能够保全吗？一定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属灵的启示里面，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他是破坏了一个恩典的见证，一个恩典的见证。好，那么你或许会问我，金弟兄，摩西哪有那么厉害？他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什么称义？一次基督是后面来的，一次被定死赎罪，那是以后写的，摩西那时候哪里会知道？所以你不能怪摩西啊，摩西生气了把这个杖，他怎么会，他可能知道一点，他也没想到那么清楚嘛，对不对？摩西是冤枉的。弟兄姊妹，是 摩西可能不完全知道，可是你要知道，摩西跟神常常是面对面说话的人。神拣选摩西，所以神很多的时候他偏袒摩西，他有保护摩西，可是神不容许他的仆人任意妄为。虽然神爱护摩西，一生在他身上学功课，可是有一件事情摩西一直没有学好，那就是摩西的怒气发怒。所以第三点的启示在这里，神要让我们看到他要审判摩西的怒气。哎呦，我们说，哎呀，说怎么这么小题大做，小题大做，摩西怎么会，摩西这个也是啊，如果我带这些百姓的时候，我可能这么三番两次弄，我还不止拿杖骂人呢，我可能拿石头就打他们，跟他们打起来了。弟兄姊妹小心，在这里神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神要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一个功课，你如果经过40年你还没学好，神不放过你，这是神的管教。因为神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爱我们，不是说发怒，怒气有什么不可以，神没有禁止发怒，发怒也不一定是犯罪，对不对？是神没有禁止发怒，耶稣也发怒啊，你说生气，那耶稣跑到店里面去把人家的卖东西的通通推倒了，鸽子满天飞，那耶稣不是也要受神审判吗？不，发怒是神允许的，可是发怒会很容易靠近犯罪的地步，而且发怒的动机、发怒的时间、发怒的地点、发怒的对象都很有关系。最主要的发怒，神不喜欢的，他在这里责备摩西的是因为你不信我，你不在百姓面前尊我为圣。这个摩西啊，为什么说摩西不信神不尊我为，为什么用这两点来定摩西这个怒气是不对的呢？他说不信神，因为摩西他自己做主，不心甘情愿的顺服。怎么说呢？我们刚刚读民数记第20章的时候，当神吩咐摩西说，好，这些百姓在我面前吵，我知道了，那么神吩咐摩西说，你现在要跟你要去吩咐磐石拿着杖。那个时候你注意看，你看你的经文的时候，摩西那个时候神有没有生气啊？神讲这个话的时候可能气在里面，可能神当然几次在希伯来书我们看的时候，神说10次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一再一再的埋怨，可是神那个时候他忍住了，他告诉摩西说，你只管，这是第二代，这是他们第一次为了水的问题来吵，所以我要你就去吩咐磐石出水。神没有表达他对这些百姓要那样发怒的严重性，可是摩西呢，他是有点过了头了，他有点过了头。虽然我们找讲理由来讲的时候，这些百姓做的是不对，可是我们说过，神真的是他照着我们所有的来要我们。这是第二代的百姓，他们，我要让他们开始学一个功课，所以我在这里我要你去吩咐磐石，因为磐石已经被击打了，我现在要给百姓们另外一个属灵的功课，还不止当时的百姓，我要给历世历代给以后得救的人，在基督来的以后的那些人，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我们要看到这个临磐石为什么第一次要击打，第二次要吩咐他出水，因为第一次击打代表审判，第二次要你要得到活水的供应，你必须跟这个磐石常常说话，你必须跟他有沟通，这是神的心意。可是摩西一激动，他觉得神的你这个处理不好，这些家伙不听话，我来干，所以他就用了自己的手段。所以在这里说不尊神为圣，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叫人分不清楚到底神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拿着杖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果然也出水了嘛，神说吩咐磐石出水，结果他啪打了磐石，磐石也出水了，同样的水出来，所以百姓可能是哦， 对啊，神叫他出水，现在打了磐石，磐石出水了。其实神没有要打磐石，这一次神没有要打磐石。所以当一个属灵的领袖，当一个带领的人，他做一件他认为对的事，可是让旁边的人他们说，哎呦，这是神的心意，对，神就是要打我们，要打两次，要击打我们。没有，你把神代表错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怒气要被对付，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的血气来错误的代表神。这是神给我们很严肃的一个功课。那么我们这里就要讲一点，那摩西的怒气是怎么样的一个怒气。我说过摩西这40年没有学会。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后来回忆他一生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40岁的时候看到他的百姓 Daryl 你放到那个第一点，看到他的同胞啊被人欺负的时候，他那里圣经上说他心里面看到一个人受冤屈，他就护庇他，要那个为他受欺压的人报仇。这摩西很早年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可是他看到埃及人一直在欺负他，他这里心里面就一直找机会，他说他要报仇。你知道要报仇的人哈，不可能是今天碰到第一件事情才叫做报仇。报仇就是说，好，你三年前你对我怎么样，我要找个机会我要来解决这件事情，这个叫做报仇。所以摩西他让他的怒气一直隐藏在他心里面，他一直要找机会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怒气，而且是藏得很好，这些怒气可以用很正当的理由。你如果有这个怒气在的时候，你迟早你会想要报复。这个怒气就像一个地雷，你埋下地雷，你不知道哪天突然踩到了，人家只要嘣一下，小孩子叫一声吵一下，哇，通通冒，人家都被打炸的炸死一堆人，莫名其妙，因为你里面有隐藏的怒气。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东西不是简单，因为我在准备这个信息，我觉得神的话在这里就是这样讲的，它里面有这样的光要让我看到。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每一点都在讲我到底在我生命里面我埋了多少的地雷，让我的妻子让我的孩子不小心踏到边边他就炸开了。这就是我们不对付我们怒气的光景。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就让这个怒气在他里面隐藏。所以神说要止住怒气，要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至于作恶。不要心怀不平，我们心的问题要常常注意。第二点，摩西的怒气是一个破坏性的怒气，他还不但隐藏。破坏性的怒气讲到什么呢？我们记得第二，当摩西下来看到他们在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那个时候手上是拿着耶和华的法版呐、那10诫的法版，他拿下来一看到百姓骂他，马上怎么样？啪，把那个法版啪摔碎了。哎，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不要讲说是神给你的法版，今天如果你们公司因为奖励你服务了20年、30年，或者你得到了一个奖牌，你拿回家，结果你的儿子一闹，你就把那个奖牌拿起来啪把它砸碎，你这个怒气发在谁的身上啊？这个奖牌，你如果说这个是神给你的，我可能摆到博物馆里面，以后都多珍贵的东西啊。他那个时候一生气乱了，根本不想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就砸下去。这是破坏性的怒气。当我们一生气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多暴力的行为，是别人激怒我们的。 有许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家暴，当然还不止家暴，很明显的暴力，为什么你拳头会出去？因为别人激怒你，别人那个人可能讲话讲到了你的什么，你受不住了，马上你就用另外的方式表达，这叫破坏性的怒气。后来神也没有让这件事情过去哦，神后来又把摩西叫到山上来，神这次说你自己磕，我不磕了。这两块法板是本来是摩神说写在上面，后来摩西再上来又到山上，神说法管你照我曾经写的样子，你自己磕，你磕好了拿下去。弟兄姊妹，破坏神给我们的东西，因为别人的怒气激发我们，别人的不对。那么第三点，这个怒气还有一个就是很严重的，那就是被惹动的怒气。被惹动，我已经讲了，他们惹动，诗篇里面说这些人摩西受了亏损，因为他们惹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生气都可以有理，生气有理是真的可以讲道理的，可是这讲出来的道理就是这些，基本上大点就是这样。因为你有隐藏的怒气，你有破坏性，被人家弄了，你有破坏性，你有被惹动起来了。平常都好好的，一杯水你不去动它的时候都是好的，那个水一碰一下东西的时候，那下面的东西通通翻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那么我们不只是讲怒气，我们也要学功课。既然讲灵磐石，这个灵磐石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学习呢？我们来看摩西发怒的结果，上面来学功课。第一个，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你看神要这样做，摩西那样做的时候，这个怒气没有办法把神要做的事情表达出来，没有办法的。所以雅各说，我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听什么？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哦，我听完就走了，赶快走。不是，这快快的听，乃跟慢慢的说，跟慢慢的动怒，都表示一个人的谦卑。快快的听就说，哎，当爸爸要讲话了，或者我的老板要讲话了，神要讲话了，哎，我赶快的把事情摆下，我赶快，哦，你要说什么？表示我很注意的，我要快快的领受，我把别的事情摆下来，我要把这个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我要快快的听，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如果摩西当时是快快的听，哦，神说，你跟亚伦拿着杖去吩咐磐石出水，他如果快，哦，神要我去吩咐磐石出水。摩西没有快快的听，他是快快的说，对不对？他忙，所以神在这说，我们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说也是一个谦卑的灵。你不要急着表达你的话，你不要急着人家还没有讲完啊。我们常常也说，人家才讲到一半，你马上插嘴，你就讲你的东西，或者你就插了，哦，你就是这个意思，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人家还没有表达清楚。所以快听慢说都说明我们人要谦卑，都要谦卑，慢慢的动怒，那更是了。动怒这个怒气，到底是你的怒气呢，还是神要你发的怒气呢？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知道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快听慢说，慢慢的动怒，都是代表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灵，要一个伏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安静的灵在神面前，这是我们要一直等候神所要做的。等候神并不是叫你在房间里面一个人单独，那也是等候神的方式，可是等候神更困难的功课，乃是我们在别人的不对的时候，不对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能够谦卑的伏在神的面前。第二点，人生气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享受神的丰盛，这是第二点啊。摩西的要我们怒气要我们学的功课 ，Daryl。第二点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到，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他讲到情欲的事，有很多很多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这我们都承认这是情欲的事。可是里面有一个叫做恼怒，他说恼怒也是情欲的事，而且这样的事，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什么意思呢？难道一个发脾气的人，一个曾经犯过奸淫的人，那大卫怎么办？他就不能进神的国吗？我想在这里讲的不是指到我们得救得永生的问题，这里讲的乃是我们能不能，我们这种性情、这种情欲、肉体的事情，能不能跟神的性情有份？你能不能享受神给你的丰盛？为什么神不让摩西进入迦南地？我们在那里想说，哎呀，摩西真是冤枉，这一辈子辛苦的这样子，到时候连迦南地都只能看看，不能进去。这里有另外一个属灵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迦南地代预表神给我们所有的丰盛。就说你今天生气的时候，那个平安没有了，你就没有神的丰富，你就不能够享受神给你的那个牛奶与蜜的丰富。所以摩西他的怒气，他使得神他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同在，这是神不让摩西活着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给我们的一个教训。第三点，当权柄错误的代表神的时候，神的处置比一般人严厉，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圣经上的原则是，神说我多给谁就多向谁要，我多多谁就向谁多要。所以弟兄姊妹真是难哈，如果这么讲起来，恐怕全部服侍的人都要跑光了。我也不要做负责弟兄，我也不要做什么，我也不要，都不要了。因为开玩笑，我愿意这样的摆上，神还要向我多要。弟兄姊妹，你要从另外一个方面讲，神向谁多要，神就多给谁。你反过来，神向我们要，因为你没有，他知道，所以他要加给你力量。你经过神的管教以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大不相同。可是这里让我，神之所以要借着摩西在这里，为什么哥林多前书我们在那里读的时候，神说神在旷野出来，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见解。神有恩典，有慈爱，我们要深深的明白，神有恩典，可是他也是公义的。他虽然刑罚我们，因着我们的做的错事，他要追讨我们，可是他是带着管教的目的，他要成全我们。所以摩西虽然不能进入地上的迦南地，可是摩西在神的心目中，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有没有受影响？没有嘛。神后来在变化山上有没有？在变化山上是谁在变化山上向门徒显现？摩西跟以利亚。以利亚跟摩西都是软弱的人，都是发脾气的人，对不对？都是失败的人。可是神把他们抬举到，他们是代表我的旧约，代表我的律法，他们是律法先知的代表，他们能够在那里谈论我的儿子，我永世的计划，基督要受死的事情。圣经多处的地方说，神说摩西是在我家里面全然怎么样尽忠的，他是我的朋友，我跟他讲话我不用谜语，我跟他讲话乃是面对面的说话。弟兄姊妹，摩西在神的心目中，在我们今天信徒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伟人，他真是一个伟人，神重用的器皿，神破碎的器皿。今天摩西因着他的怒气，神要向我们说话，神借着这个被活的磐石要告诉我们，我们被神爱的人，被神用的人，我们会有失败，可是神不会只看我们的失败，这些失败神乃是用着我们做一个活的教材，要让所有爱神的人都学功课。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说过来到了这三个三次我讲的磐石的一个结论，它代表福音的哪一面呢？第一个击打的磐石，我们说到代表神的审判，借着耶稣基督被击打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供应。第二个裂开的磐石，我们讲到神的荣耀，他要放下自己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就是你在黑暗中，你在最不公平的待遇，你出生就残废，你的出生不好，你的苦难太多，可是神说你在黑暗里面，我的手要遮蔽你，我为你裂开，你可以隐藏在我里面，我要让你看到我的荣耀。今天讲的活的磐石，我们一起来读，来是讲到什么？神的管教，神要对付不信神、不尊为圣的反见证，这是不是给我们的见解？我们感谢神，神记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都是对我们说话。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摩西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功课，可是总算是我很简单的把摩西五经里面代表救恩的图画，借着摩西的生平用了几次，从燃烧的荆棘，从神摩西的出生，我们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一定成全，撒旦再想要破坏残害这个出生的婴孩，想要废掉女人的后裔，可是神已经得胜，永远得胜。我们讲到燃烧的荆棘，你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里面看起来每天都是同样的事情，可是今天突然有一个火烧在一个荆棘却没有烧毁，到底这个现象是什么？让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心，在一个日常生活里面发现不太寻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过去看到底神你对着这些事情要向我说什么话。然后我们看到三次，我们看到三个磐石的事件，我们都看到神的恩典，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都软弱，我们都像以色列百姓，我们还不要拿自己跟你自己跟摩西相比的时候，你恐怕都我都觉得我们太抬举自己了。其实我们都像那些百姓，可是神有时候为了爱我们，要让我们这些罪人明白神要怎么样花心思要把我们拯救出来，他来击打基督，他击打他的领袖，他击打他所要重用的仆人，乃是为了让我们学功课。求神怜悯我们，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说，主啊，你如果还有说没有说出来的话，你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快快地听。主啊，你怜悯我们，我们知道你的管教都是为了要成全我们，要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你荣耀的作为。我们也深深地知道，我们虽然有失败没有关系，主，我们的失败可以带到你的面前，而且你的恩典、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你永远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心目中被你所纪念的那一部分。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